节目开始前跟大家说个事儿，2024年马上就要过去了，和去年一样，我们想征集听众朋友们的来信，主题是2024年我的不明白，请大家来信分享这一年你最不明白、最困惑的是什么，以及2025年你最想明白的是什么，形式不限，文字、语音、视频都可以，请最好结合自身经历，讲一个关于自己的小故事，而不只是发表感想和评论，可以参考我们去年的节目《2023年我的不明白》，链接会发在 show notes 里。请在来信中包括您的坐标地点和名字，或者您希望用的名字，我们会用来信汇集成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谢谢听众朋友们一年来的支持。下面是这期节目。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1974年，马巨出生于甘肃兰州一个穆斯林望族家庭，他的曾祖父马仲雍是中国穆斯林哲和人也北门派主持人。因为家庭出身，马巨从小就跟随父母流浪新疆，以躲避牢狱和迫害。他自己16岁就离开兰州前往叙利亚学习，在接下来的30年在中东、北非和中国之间穿梭。马巨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同时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这么多的标签挂在一个人身上，他在中东和中国都不可避免地惹了不少麻烦，甚至牢狱之灾。2019年，他带着家人流亡到了美国。这期节目请马巨来，是因为我最近去了两个地方采访他，一个是他在皇后区法拉盛的一个为走线客开设的庇护所，接待的大多数人是刚刚走线来美国的中国穆斯林，一座三层小楼供他们歇脚喘息，开始移民生活。另一个地方是在曼哈顿下城的一个兰州牛肉面馆，餐馆后厨的师傅多是最近一两年走线来美国的中国穆斯林。今天请马巨来，是想请他分享他对于移民问题的思考。因为回民就是一个历史上的大迁徙而形成的民族，因为马巨的家庭和他自己一直在迁徙之中，而他现在作为一个来美国还不长时间的移民，在帮助很多崭新的移民。移民问题正在成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一个热点问题，坚定地站移民一边的马巨会对这个对移民越来越不友好的世界说些什么呢？马巨你好。
袁丽好。
你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我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人，从我的名字里边大家就可以听到很多的故事，其中这个巨字呢，最主要的是我的曾祖父，也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马仲雍呢，他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曾祖父、我的祖父以及我的父亲三代人呢，都从监狱里呢陆续出来，然后我出生的那一天呢，又是星期五，又是穆斯林的聚礼日的一天，所以呢，家人呢那个时期呢想给我起一个名字。在穆斯林来讲的话，首先起的第一个名字呢是金名，也就是宗教的名字。那么当时想起一个主麻，也就是星期五的意思。但是呢，在那个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那个年代呢，穆斯林是禁止取一个穆斯林的名字的。为了能够规避这个问题呢，我的曾祖父呢就给我起了一个巨，叫马巨。而这个马巨呢翻过来念的话呢，正好叫什么呢，叫朱马。
你跟我说你两岁的时候就由着爸妈背着出去逃亡了，你能讲一下是怎么回事吗？可以用逃亡这个词吗？
很恰当因为那个时期呢，1976年的时候呢，我的父亲呢当时在乡政府的集中营当中，那么他在乡政府的集中营当中呢听到了一个消息，说呢要集中抓捕和集中枪决一部分反革命分子以及黑五类。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确认了他自己的名字呢就在其间，所以呢我的父亲呢就连夜从乡政府的所谓的监狱里，也就集中营里啊，翻墙而逃。我的母亲呢抱着我啊，他自己呢挑个担，前面挑着我哥，后面挑着我姐，我们一家五口呢就昼伏夜出。往哪里逃呢？说往去有火车的地方，也就是有铁路的地方。因为我那时候两岁，什么都不知道啊。我的姐姐呢那时候六岁，后来我的姐姐告诉我说，她快到那个葫芦河的铁路畔的时候呢，那条河水呢湍急，把它呢掉在河水里，然后呢就被冲走了。 我的父亲都放弃了去打捞我的姐姐，但是我的母亲作为一个母亲，她一直狂奔向下游，最终在河里把我姐姐打捞起来，差一点点一命呜呼。后来呢，就是一家人扒着铁啊，就顺着这个铁路，等待有火车来之后呢，一路向西。夏天的时候到达了迪化，就是乌鲁木齐。到达乌鲁木齐之后呢，当时呢，乌鲁木齐也在抓盲流，反正什么什么反革命分子了，各式各样的。当时呢，我们就又呢，大概走了半个多月啊，又是搭卡车，又是步行，又是坐牛车，最后到了呢，伊犁地区的特克斯和昭苏县的这个区域，就在特克斯河边上，我们在那儿呢就挖了个地坑，我们一家人就住在那个地坑里。
那叫地窝我是吗？
对，就是地窝窝，因为地坑其实不太好挖。那么只能在一个河梯的旁边，把河梯下下去一点，然后找到一个窝棚，然后一家人就住在那里。你知道，特克斯和昭苏那些地方，实际上是伊犁地区最寒冷的地方，海拔也很高。那么特克斯河呢，就是中苏的界河。那么冬季的寒冷，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说摄氏零下多少度，反正就是冷，就是冷。
嗯，
反正一家
我
子，
总
我
能
记得
想
就
象。
是。我记得我记事的时候，可能已经四五岁了吧。反正我就记得，就永远就冻得呀，就无处可藏。
这里我和马巨聊了很多，简单一笔带过。一直等到80年代，马巨的曾祖父马仲庸恢复政策、落实工作，做了甘肃省政协副主席，他们一家五口才重新回到甘肃。马骏说，他的曾祖父出生在晚清，成长在民国，很有文化，交游甚广。到了90年代，在曾祖父的劝诫之下，他又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出走。
他在89年的六四结束之后，那么他确诊得了食道癌。在1990年的正月17日的下午2点的时候呢，他离世。那么就在他离世的前一天和他在离世的最后时刻，我呢就每天在他的脚底下呢帮他捏脚。他的脚呢因为长期卧床就浮肿，那么他就指着说：“让这个孩子离开这里。”他是用我们老家话叫“这个娃娃这里就不成啊，这个娃这里就和这个娃娃就飞了，这个娃娃不是这里就的，就是这个孩子不能在这儿待着，他要离开，让这个孩子离开，他要待在这里他就完了。”那个时候也不懂，也不明白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尽管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89年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其实懂得并不多，但他不明白。但是，只是他们没有把话说明而已。那个时期，大家要明白，想离开中国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没有人可以轻轻松松的想离开就离开啊。但是呢，当时呢，也有很多好像是命运注定的事情，当时就到处问，怎么样把孩子能够送出去，离开中国。就在这个节骨当中的时候呢，哎，就有人有了类似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给你一张。写着外文的一个，上面好像踏了个什么外文章子的个东西，然后呢，你就可以拿这玩意儿呢，就可以去办护照。那时候没有人认识上面写的是什么字儿，也不懂是什么，英文的也不懂，法文的也不懂，阿拉伯语的更没人懂。反正就好像你有个外国的一张纸，就可以证明你有海外关系一样。在办护照的过程当中就非常艰难，那个难度啊，当然我们。还是享受了很多来自于前辈老人的福音，也在过程当中得到了一些人的帮助，那么最后呢，就顺利的拿到了护照，然后去北京，然后就去签证，一切都是莫名的顺利，然后就离开了中国。
你后来就是又在叙利亚留学，后来又到突尼斯留学，你来来往往。后来你为什么又从中东回到了中国呢？那是哪一年呢？
我在中东从。这个2000年的6月13号回到了北京离开的原因说起来好像我这一生的命运总是和一些强权或者威权有关系。那么我们当然知道，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爆发于突尼斯。我当年呢在突尼斯的时候呢，认识不少人因为那个地方本来中国人特别少我又会讲阿拉伯语所以呢，很是社会关系比较的层次很多。认识了很多政府的官员，但是突尼斯呢是一个威权国家，独裁者本阿里。 那么当时呢，本阿里呢实行的是高度的这种威权警察制的国家，而他的堂兄呢，也是一个做啊海关贸易啊，包括清关呀、啊、等等赚大钱的人，白手套。当时我在做的时候呢，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我也认识突尼斯的一些啊这个海关呀、啊，包括经济部啊等等这些会审批一些 quota，那个时候还不是 WTO 的概念。所以呢，就获得了一些他们的配额。有了配额呢，海关税比较低，进出口的时候呢，哎，也比较容易啊，就比较轻松。那么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本阿里的堂兄呢，想多挣一些海关上的钱，而与此同时呢，我呢找的 quota 就是那个配额呢，又可以避免被他所攫取，所以呢就产生了利益的冲突。而就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我认识的一个经济部的一个位副部长，他呢前往法国与一个本阿里的反对派呢，在一个咖啡馆呢偶遇，而这个偶遇呢，哎，他们原来就认识，然后握了个手就寒暄了几句，就被汇报上去说呢，这个人呢与反对者的秘密勾结，所以这个人回到突尼斯就被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呢，正好在他的办公桌上有给我刚刚审批完的配额，我也就成为了被打击的对象。然后又有集权的本阿里的堂兄弟呢推波助澜，最终呢就我在突尼斯就差一丁点锒铛入狱，最后呢就是几经周折，也是被一个突尼斯海关的一个贪心者，在他的贪心之下。啊，我找到的一个契机，拿到了被扣押的护照，啊，就离开了突尼斯，回到了中国。哦，回到中国之后呢，又做生意，又做各式各样的事情，一切正好是赶上了那个2000年的那个财富的狂潮啊，那么很快的就在狂潮当中成为了弄潮儿。
还挺高兴，是吧？
对，我记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2000年的时候，我的爷爷对我说：“你为什么回来？现在中国这么好的。”我爷爷说：“让你离开，让你说你回来干什么？”我就当时我就觉得我爷爷真是个老骨朵儿，就是那种啊。然后自己在2000年到2009年的过程当中呢，就说因为穆斯林他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念礼斋课朝。课就是课税的意思，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公共事业的捐助，也我们称之为天课。然后我每年那个时候天课呢，就是去帮助一些周围的人啊，贫困的旅行者、生病的人、学子等等。因为小时候一直受家人的影响，就说呢，维吾尔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然后怎么，就总是心里边会牵挂他们。而2002年的时候呢，我又去了一次那里，我发现那里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穷得令你心碎，令你心碎，你就感觉到社会的不公在那些人身上就太明显，所以呢，我就会经常把一些心意就会捐助给一些维吾尔人，而那个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四处都有所谓的维吾尔的孩子们，说到处当小偷的。无论是在广州、河南、北京、上海，到处都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
太穷了呗。
太穷了，就是那些孤儿们被人贩子贩卖到内地，就去干那些事情，悲惨至极。所以呢，我就希望呢，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家乡本地，所以呢，就支持像孤儿院呀，像一些修清真寺的呀，像一些养老院呀，我就会年年会给他们给一些援助捐助。时间长了就成了一种习惯，他们每到这个天课的时候，他们就会来找我啊，有时候就会打电话，反正我也很主动，反正就经常就这样。直到2009年的七五事件发生之后，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绝不可接受的事情。
你能说一下我们听众里面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七五事件是怎么回事？
啊，七五事件呢，就是7月5日在乌鲁木齐发生的一起。被共产党称之为维吾尔暴动的事情啊，那么现在呢，就是多方说法不一。那么当天呢，的确有人死人，也的确有人受伤。那么维吾尔人的组织呢，认为呢，这是一次中共刻意的做出来的一个事件。其中的很多暴徒呢，实际上都是一些身份来路不明的人。那么这个七五事件呢，只去谈它呢，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首先要谈呢，六二七， 在韶关所发生的另外一起维吾尔人被致死案。那么这个事情呢，如果要真去谈的话，还得谈之前好久好久。总之呢，这个事件呢，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对维吾尔人施加极其严苛政策的一个开始。突然有一天，我都没有意识到我的捐助会成为我的罪名。我从自家的车库里开车出来，
在兰州对吗？
在兰州。然后车库门口呢，就突然之间横着过来了一辆这个面包车，哗哗下面就下来了十几个人，前面还有几辆车，还有我明显看到有一辆警车，他们拦住我的车叫我下车。我就把窗户摇下来，我说干什么？他说你是马驹。我说我是啊。下车下车，他们就几把就把车门子就拉开，然后把我从车上就拽下来。拽下来之后我问什么事，他们什么话不说，头上一个黑布袋子一套，把我一把就提起来。我记得提我的是两个身体特别健硕的人，然后就把我塞到那个面包车上去。我就听着警车呜呜拉着响着的，开了好几个小时，我不知道他们把我带到哪里去。其实我到今天为止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只能去凭猜。后来有一天他们想恐吓我，想吓我，想把我说我要活埋你的时候，我根据那个山的土形啊，还有那个黄土的覆盖厚度啊，以及当地的植被，我推测那是甘肃白银的景泰县，我推测，但是我没有办法确定。抓起来以后呢，就说呢我这个支持维吾尔恐怖分子。当然他们一开始没有这样讲，那他们一开始说你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对，
你知道怎么样吗？
对，
我不知道啊，我也搞不清楚啊，我啥事儿啊，不知道啊。然后他们把我关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这个仓库里有很多那个就是三角钢的那种，或者工字钢的那个梁啊，还有那个支撑。我分析应该过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车间或者是一个国营的厂房。
你在里面待了多久？
待了15天，15天的时间里就是非常痛苦，因为那是7月份的天气。痛苦在哪儿呢？就是他们有好几条狼狗，他们在我身边呢拴了2条。那狼狗呢，如果我把腿放开坐在地上，因为我是被背靠着，然后戴的脚镣戴的手铐，如果我要坐下来把腿这样平放着，狼狗就能咬到我的脚，所以我必须得把腿蜷着。我记得我最痛苦的大概是第12天，是他们嫌我可能太凉快，给我，因为7月份一点都不凉快，实际上他们给我支了一个小太阳，就是取暖的小太阳照着我，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小太阳的温度照在我脸上，我脸上的油在滋啦滋啦的就往下流，就是那种折磨。我从160来斤最后瘦了大概30来斤吧，
就15天。哇，
一天1公斤。最后一天的时候，也是最后一天的前一天，第14天的时候，他们说像你这样的恐怖分子，我们是可以采取任何方式让你在这个世界消失的。所以他们要说呢，要把我活埋了就让我要招，我是就让我要签，说我是支持恐怖分子，恐怖分子谁谁谁谁谁接受了我的资助，就这些人我都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然后呢他说我们把你灭了就灭了，你什么都不是，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灭了就灭了。然后呢就把我拉到一个挖的一个坑里，一个半山上，就是那天我才知道我大概在哪里。黄昏的时候他们说把坑挖到那儿，说就把你灭了。然后我到那个坑的时候我知道我也活不了了，因为他们演戏演得太真，我当真了，我就砰就直接自己就躺进去了，把自己后背身子摔的里边，因为还有很多石头嘛，躺进去我就念着古兰经，因为我知道临死之前人该念什么，我就念着阿斯坦弗鲁拉希拉尔祖姆，就是伟大的造物主啊，你是唯一能够饶恕我的，你是最宽宏的，我就念着这个。然后他们一看他们傻了，他们本来想吓吓我，没准能把我吓得尿下来，让我签了字儿也就结束了，没想到我自个儿躺进去了，他们一下没招了。然后他们把我拉起来，又把头套一戴，又把我拉回去了。第二天让我走的时候，有一个老的一个审讯我的人，他说你这个娃娃那人家年龄大嘛，说你这个娃娃，那时候我才30多岁，你这个出去以后要这个听党的话，要热爱祖国，要维护民族团结，要怎么怎么样， 说我干了一辈子，你这样的人嘛，我也之前见过，不过很多年没见过了。你也没啥事儿，就是出去以后嘛，把嘴闭紧。如果要有什么的话，对你不利啊，就各种威胁加安慰的攻击，是这样。然后就把我一个车拉上，又头套一戴，扔在了靠近城边上的一个马路边上，就把我扔下去。回去之后，我就在想一个事情，必须得结束，不能在这儿待了。我突然之间就想起我的曾祖父的话，我爷爷的话，我终于该清醒的时候。那时候就想去哪里，首先来考察的就是美国，想移民来
哦，
美国。
你当时想过是吗？
对啊，就来美国了啊，然后就从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转了一圈，最后觉得美国是挺好，它跟我没关系啊，这里没有我的社区啊，这里没有我的人啊，去哪儿呢？在一个英文自己又不好，还是去阿拉伯国家，认识的人又多，语言又熟悉，还可以做啥都可以，然后就去了迪拜，然后就在迪拜做一些生意。在阿拉伯国家生活呢，绝对是滋润的，流着奶和蜜的地方。
那2019年的时候，你为什么又流亡到美国呢？
人生有很多人说，命运是可以自己可以去改变的。没错，你可能能够改变一些重要节点之间的一些事情，但是大的节点你一个都改变不了。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我从2岁的时候开始流浪，开始漂泊。这一生就没有固定过，自以为自己好像可以怎么样，从一个鸡窝里跳到另外一个鸭窝里，自己还认为这个鸭窝舒服呀，有羽绒啊，有鸭绒啊，好爽啊。可是我依旧忘记的是，那也是一个不能说真话的地方，那也是一个王权集权的地方。尽管我以为我认识这个，我以为我认识那个，但是当出现一些与政治极其敏感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可以随时被牺牲掉的东西。2019年的时候，实际上是什么呢？2017年，我全面的开始与共产党就维吾尔人的集中营事件发生了冲突。在那一年的时候，我气得我给我妻子讲，我说没有可能我再去隐忍，我也没有可能再假装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我不能够像自己遭受的迫害也不吭声，就这样过去。维吾尔人正在被集中营里边关押。这个事情呢，我是有多方的信息。同时呢，那一年2017年的时候呢，在埃及来了数百名中国警察，他们伙同埃及的军警，在开罗、阿勒克桑德了，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阿斯旺等等，对新疆籍的学生进行抓捕，穆斯林学生。大量的维吾尔学生，整个开罗街头就开始围捕当中。我是依旧是他们部分的学生的支持者和捐助者，还有一些回族学生也是被捕在期间。那么大量的人就告诉我，他们开始四处去逃散。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愤恨不已，我愤怒。当时我又跑到美国来，我记得我去华盛顿 DC。想办法寻找到人权机构、美国国务院，想办法联系联合国，后来又跑到纽约，最后我发现，甚至没有人相信我们说的事情是真的。2017年，我联系了很多的驻华的记者，也没有几个人相信说你说的是真的。我记得最经典的是一位官员说：“你可以向我们提供证据吗？如果你没有证据，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这话听起来是有道理的，可是，在面对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集权专制的国家，一个纳粹法西斯的民族政策执行的国家来讲，问一个受害者寻求证据，实际上是一个过分的要求。当然，这位官员后来在若干年之后，专门告诉我说，我们那个时候并不是不相信你，是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流程。我理解他，但是说实话，我知道这个世界对维吾尔人这样的弱者，实际上是无视的。然后呢，我就开始和中国共产党彻底的这种决裂。那么，在2018年的12月份的时候，当你和共产党这样的集权专制进行斗争的时候，你不可能会忽视说，哦，其他的集权专制你可以假装看不见。而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沙特阿拉伯的王子， 也就是今天的王储 MBS，他呢，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阿拉伯的领事馆，将《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专栏作家 Jamal Khashoggi 那么肢解残杀。这件事情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我当时呢，在迪拜对他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讽刺和指控。我指控完之后呢，那么到了2019年的时候，夏天的时候，突然有人说你正在被调查。我说我怎么被调查？他说来自于沙特阿拉伯，说你诽谤沙特王储。海湾六国呢有一个法律，就是集权的官官相护，这个法律呢就是不容许诽谤海湾王室。我们知道很多这样的案例，包括一些美国的律师在途经阿联酋转机的过程都有被捕，最后呢被判刑很多年，美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各个方面最后被获救。而我当时批判之后，那么获得这个信息以后，得知他们正在对我调查，并且有可能会在次日或者是当日晚间对我进行抓捕。当时我不知道是谁举报我的，我只知道人家要对我动手。晚上8点多回到家里，告诉我的妻子，我的两个孩子当时在游泳池游泳，我把他们从游泳池里蹬出来，我说我要带你们去旅行。我的妻子在给我做晚饭，我说赶快收拾东西，赶快离开。我们就三下五除二收拾了点东西，就带着孩子赶快离开。我的女儿特别不愿意，因为她有 party 和同学的约会，她很不乐意。然后我们就跑到了机场，到机场之后呢，到了才买票，问最快的离开阿联酋的机票，不去阿拉伯国家，不能去中国，不能去亲共的和亲阿拉伯、沙特阿拉伯的，选择呢，要么是欧洲，要么是美国，要么是其他更远一些的地方。当时在机场的时候，只有晚上2点啊，过10分还是过5分的，来往飞往纽约的是有4张票的，有一个地方啊，我们当时准备去，人家只有3张票，所以呢，最后呢，就2019年的7月3日的晚上，就搭乘的飞机呢，就飞往了纽约。我记得用我妻子的话来讲，过海关的时候是最惊心动魄的。我过海关的时候，警报直接就爆响，因为我过的是那个电子通关，而几天以前我刚刚从外面通过电子通关进入的阿联酋，那么现在我又拿电子通关出的时候，却警报大响啊。后来还好，对方没有为难我也，因为他们离得比较远，我又从人工通道很顺利的离开。
然后你就阴差阳错在美国独立日到了美国。
对对，进海关的时候，海关的人说独立日快乐的时候，我才突然之间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个很多的巧合，原来就是想告诉我，你这个时候真的可以独立了，可以来到了一个自由说话的地方。
那你19年来了美国以后，你这几年做什么呢？
不明白播客的很多观众可能听过我的一些节目。我原来有一个频道叫马上新闻啊，后来呢那个频道呢因故啊被人拿走了，后来自己又有一个频道啊叫快点新闻，一直呢就去说来自于中国的和宗教、民族信仰有关的事情。
你开始做内容了是吧？因为你以前主要是经商的嘛，对吧？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去做这些事情，自己其实懂的东西也不多。啊，其实水平也不足，但是就是这样，在挣扎当中，一点一点的，在向人们讲着跟穆斯林有关的、跟伊斯兰有关的历史，跟自己有关的啊，这样的一些政治啊、经济啊、社会啊等等问题。
对，那就是你是做内容的，就是不挣钱的事儿。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你需要开一个庇护所？当时是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情触动了你吗？你是特意为穆斯林开设的吗？
2022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知道白纸革命结束之后，那么中共的解封。2022年12月份的时候呢，有一天有一个孩子给我发了一个私信，他给我说了个 salam，我知道他是个穆斯林。他告诉我说他要到美国，问我能不能给一个地址和留一个电话号码。我说你要做什么？他说他想把他在美国的联络人放成我。但是我不认识他，我说你是谁？他说他是走线来的。那之前我都不知道走线是个啥。我一想，人们有难了， 先不管是别的，我先给他再说呗，对我也没有什么损失嘛。大不了，如果我这号码被中共拿来天天骚扰我，那我就把换个号码呗，也就当时是这么想的，就给他了。过了一个星期，他到了纽约，他联系我，他说他到纽约了，他想找个房子，他想办个电话号码，他想怎么样，我就觉得义无反顾的应该去支持他，我就跑去找他。找到他之后呢，知道他是一个来自于新疆的东乡族人，听到了他关于自己家庭里边的很多人被抓进集中营，自己为了能够获得一本护照的艰辛历程，他得想办法把自己的户口迁到内地，然后呢，加入一个和政府或者事业单位挂钩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想尽一切办法，行贿，各式各样的办法，最终呢，获得了一个出国务工的一本护照。出国之后，想尽一切办法，辗转飞到厄瓜多尔，一路从南厄瓜多尔连滚带爬的走到美墨边境，进入到美利坚合众国。而他到了之后，他满眼的开心和一种从未享受到的一种成功的喜悦，同时，他的脸上、他的身上、他的钱包、荷包都出现的是一种窘境。怎么去援助他？找房子好难呀！他们没有信用，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愿意租给他们房子。我就当时在想，怎么能够帮助他们？那时候我还实际上还没有真的想去开一个庇护所。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天天有走线的人，天天有人给我发信息，而且他们互相之间都不认识，问我能不能给个电话号码，给个地址，都是我的观众，要么就是推特上 follow 我的人，或者是有些是通过 Facebook，有些是通过这个电报，各式各样的方式。最多的时候，我记得一天我要给十几个人回复。然后这个时候，我突然之间意识到，这些人们来了之后都会很艰难，怎么办？我就想，2019年我来的时候。起码我还有钱住酒店，起码我有信用卡，起码我还认识几个人，起码我还有钱能租一台车，而大多数人没有这个条件，我该怎么办？然后，2023年的2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天我就和在纽约的两位人士，我们就商量，我们说，哎呀，能不能想办法在法拉盛租一个地方，让这些人来呀，歇个脚，当个中转站。我一说，大家都觉得，哎呀，好啊，这是一个行善积德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去租房子。当时就有一个人说：“哎，我今天看见路过一个房子，在出租，看着还不错。”我说：“那你就晚上吃完饭，那时候我们吃晚饭，你就去。”晚上他们就去看了，说不错，然后就去租。第3天就租下来了，而且这个房东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当然，我们也有信用，我们也有当本地的身份，所以呢，他就租的就比较容易一些。
对，是一个3层小楼。你
这
说。
三层带一个地下室就是一共有9个房间。我们当时就想着房间多一点，卫生间多一点，因为穆斯林有一个就是生活习惯，就是每天得洗好多次，要做礼拜什么的，卫生间得多。正好这个呢，哎，符合我每层楼都有卫生间四个，一共有5个卫生间，4层楼包括地下室有5个卫生间，所以就特别满意就租下了这个房子。一个月呢，人家要了4800块钱我们连价都没讲，行，就租下了。
那庇护所人最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多到了什么程度呢？
2023年的8、9月份的时候，房东租房子的时候告诉我们，你们最多只能住11个人啊。我说好。后来呢，明显是超过了11个人，最多的时候，我记得是有反正大概大家意见有点不统一，要么是27个人，要么31个人。
天呐！
对，每个屋子里呢都住2到3个人，然后呢，这个。在我们一楼有一个图书馆，也是平时我们做礼拜的地方，铺的地毯也挺厚实在这个地毯里面就基本上睡得满满的。凡在人多的时候，有些人来了实在没办法，于心不忍，实在没地方可去，连在地上躺都没有地方，你就过这种情况。
他们来庇护所住宿需要遵守什么样子的规定呢？
我们是这样，我们当时就考虑我们来开这个庇护所的话，主要是为了帮助别人。我们不是亿万富翁，也不是百万富翁，我们呢就是让大家过个脚， 然后呢，我们当时商议呢，就是刚开始的商议呢，免费住一个星期，给你提供一个星期的吃饭，然后一个星期之后呢就离开。后来发现一个星期不行，为啥呢？根本来不及。最后我们就呢决定了2个星期，免费住2个星期，吃2个星期的饭，反正就是大锅饭，谁来的人谁在谁就抓住谁就坐，坐上大家就吃啊，用这样的方法。超过2个星期之后呢，你就要把你基本的住宿成本要交出来。比如说9000屋子，我们平均摊，啊，一个屋子，比如说连水电、暖气、乱七八，冬天的暖气费比较贵一点，啊，大概就是700来块钱，600多块钱，啊，好一点的房子就800，差一点的地下室呢就500，啊，或者是550，或者类似这样来计算。因为纽约的这个水呀、电呀，它都是那种阶梯式的，你人一多，用的水多，它就贵。电用的多，电费就层层层的就往上涨。如果你用的少，它反倒便宜啊，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呢，有时候就是费用也挺高啊。基本上呢，就是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帮助人们能够有2个星期的一个落脚的过程。陆陆续续这2年多啊，没有2年多啊，还是1年多的，快2年了。我们一共在这个地方接待了大概有350人左右。
就是多数人就是两三个星期以后就走掉了吗？
绝大多数是，住10天、12天、13天、14天就走了。
就走了，就到别的地方去了。就，那你这个庇护所一个月花销多少呢？就是比如说你能收回来的费用能 cover 这个庇护所的花销吗？房租呀，还有包括这些别的一些花销
那 cover 不了，很明显，
呢？
那就是一个赔钱的一个事情嘛。但是也赔的不多啊，赔的不多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其实。我们在网络上或者在现实生活呢，经常听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好像很多人你帮完之后，他都是白眼狼。其实，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帮过的很多人都不是白眼狼，或者白眼狼很少啊。他们都会呢，在自己条件好了之后呢，他们会主动买点米面油，会拿来让后面来的人去吃啊喝啊。特别是有一个山东的一个孩子，他就特别讲情义。他就已经离开，他都搬走1年多了，他还时不时的过来买点东西啊，或者弄点什么东西啊，来接济大家。每个月我们大概就是赔个2、3千块钱，3、4千块钱啊。但是呢，有时候呢也会有中国的新闻上出现的镜头，啊，扔下钱就跑的人也有，
扔下钱就跑的人 对
也有这
对。
样捐助的人，但是我们因为没有开设任何的账号，也拒绝接收任何人的钱财，所以呢，这种情况也发生过。
你们这儿接收的人大多数都是穆斯林吗？
目前来讲是的，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中国的穆斯林。
对，是因为他们和你之间的一个 connection 是吧？有这么一个联系，所以是这样
是
子，
有
是
这么一
吧？
个联系，对，
但我上次去那也有一个基督徒是吧？一个人，云南来的年轻人，
对，
对，就是，
我们那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来的最早的几个人呢是穆斯林，中间的呢有大量的来的基督徒的朋友，啊，因为在网上很多基督徒的朋友，他们都会跟我私下聊天啊，有时候会聊这个，因为我学过基督教的这个历史啊，然后会跟我去讨论一些这些，都特别平和，也非常善良的一些朋友。他们也来了不少人，然后我们这儿实际上就陆陆续续接待过蒙古人、朝鲜族人、汉族人，啊，藏族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就是柯尔克孜人、东乡族人、撒拉族人、彝族人，还有南方的一些民族的人都有。这个地方有佛教徒，也有不可知论者，也有无神论。有什么？反正我给大家讲，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没有宗派的，这个地方也是不是以某个民族为重的，但是大家要互相尊重自己，彼此，就好。
很多的穆斯林，你觉得他们更多的是因为宗教的原因、政治的原因，还是经济的原因走线来呢？
有经济原因，比例呢，要看他们不来自的不同的区域，比如说他们在华北地区，或者是来自于华东地区这些地方的穆斯林，大多数呢，实际上和政治或者是宗教迫害的程度不高。但是如果他是来自于甘青宁新，那么 基本上都是政治原因，
甘
宗教
肃、
原因。
宁夏、青海、新疆，
对，那么基本上都是这样，不同的区域啊，有不同的原因所造成的。也有这个重重的为了经济前来这里的这个来的人也有。我就遇到过一个宁夏的同鑫县的，他来就说共产党挺好的，我跑来就是想挣点钱。有遇到过，
他受那么大的苦，
对，他受那么大的苦，他不
共
琢
产党
磨。
挺好的，他还要来受很大的苦。
对，我就问他嘛，我说问他们，他说哪个朝代不这样？我说奴隶当惯了，的确觉得这是正常
这个人好有意思哦，
的。
对。
对，他是一个在国内开大卡车的，特别有趣，他特别直接。有一天他突然之间在网上发现我，他说：“哎，原来你还是个名人。”哈哈哈我说我一点都没名，我是这个被消灭掉名声的人。
这个人好有意思，他来美国也是来开卡车的吗？
对，他有一个雄心壮志，就是要开卡车，而且他还挺支持川普。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做这些事情和你自己以前的，就是你自己和你自己的家庭的经历有没有关系？还有就是你前面提到的这个天课，伊斯兰的这种教律有没有关系
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但
呢？
是我想呢，就是其实都没关系。很多人愿意赋予一个行动什么意义，我觉得我好像付不上那个意义。我觉得就是我可以做这个事儿，我遇上了这个，他们需要帮助，而我也可以提供这样的帮助，而且我可以让团体或者这些人们能够进入一个相对有序的一个状态，因为很多人其实是理念、价值观以及对美国社会的理解都是有很多误区的。我这个地方除了在住宿、吃饭、工作，帮他们介绍律师，帮他们去报税等等，普及法律知识之外，更重要的其实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讲到我在油管上有自己的频道，经常输出一些观念，但是呢，实际上那都是很空很虚的，没有落实到真实的社会现实当中。但是我和他们之间，我就可以落实到现实当中，因为我可以给他们去讲或者去分析一个政治人物的一个政策到底是什么。我可以给他们去分析，比如说一些阴谋论的问题，包括很多人来了之后，甚至于说，哎呀，说现在的这个，拜登总统这个拜登曲线上去的，我跟他们讲什么是统计学的概念，然后跟他们讲，拜登曲线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有些人也会讲一些各式各样的阴谋论的概念，给他们去答疑解惑，我觉得这好像会让我觉得更有意义。
就我上次去见你那个牛肉面馆，就是14街和八大道那里的那个兰州牛肉面馆，和你是什么关系呢？就是为什么有这么一个牛肉面馆的存在呢？
其实他不是第一个那么这些人来了之后呢，我发现有一个很难办的事情，活下去是第一位的。我们都知道，一个新移民到任何地方，而活下去的基础是什么？钱、
工作。
工作。他们很多人呢，语言不行，到下苦力，苦力都没法下。有些人下了一段时间苦力之后，把身体都搞坏了。该怎么办呢？我们知道在法拉盛啊等等这些地方，最多找的工作就是餐馆干最低级的这些活。但是呢，这些很多穆斯林他没法干，因为几乎所有的餐厅呢都要卖猪肉、卖酒，他们又没法干。有个别人呢没办法，也在类似这样的干，但是他们每个人都非常的难受，因为这是会冲击他的价值观和他从生下来的就是生活习惯的，他受不了啊。想来想去，该怎么弄呢？然后有一个人说：“我们能不能开个牛肉面馆？我原来在国内开过牛肉面馆。好啊，你有多少钱啊？我有3000。你有多少钱啊？我有2000。你有多少钱啊？我可以凑一凑，可以凑4000。就一人凑了一点点。然后呢，我说呢，我来给你想办法呢，来这个再找几个人帮帮你们，让你们弄一个这个餐厅。然后就用这样的方式呢，就给他们开了一个，在一个很背的很僻静的地方，在 Austin Street 的一个，在 Queens 就给他们开了第一个。
你是说那个 Forest Hill 是吧？森林小丘那的。
对， 然后刚开始就特别麻烦，因为没有钱嘛，所以也找不到好的地方，所以呢就开在一个社区里，人很少，也市口也不好，大家就特别的沮丧。我就给大家说，不要沮丧，酒香不怕巷子深，你好好弄，我们大家呢给你宣传。啊，我呢就经常呢给他们就打气，然后就带朋友们去吃，啊，经常只要是我有人来，一定带到他们餐厅去吃，啊，哪怕一天吃3顿牛肉面我都乐意。那 很多好心人的温暖的纽约人啊，纽约人真的特别特别好，每个人都伸出援手，每个人都想办法。我周围的好多朋友就吃饭什么，就不管他多大的老板，都会跑到那儿去吃饭。然后我也告诉他们，做餐厅第一是什么？第一是不是味道，是卫生，把卫生搞好，味道呢放在第二，把服务搞好，用心和人去交流，很快那个地方呢，哎，就做起来了。当然前面几个月的时候痛苦不堪，他们都已经揭不开锅了，卖的钱根本 cover 不了房钱，cover 不了自己的基本生活，赔了好几个月，最后呢就在大家这么多的善心人的帮助之下，他那个店就开起来了。时间一长，顾客也稳定了，很多人也都知道了啊，都循着他们的故事去他们那里，好多媒体的朋友都给他们写报道，然后拍视频，各种就帮他们宣传。后来呢，成功之后呢，后面又来了好多人啊，要找工作呀，各式各样的。所以呢，他们最近他们又在这个曼哈顿啊，又开了一家。嗯，我特别为他们开心。我突然之间发现，只要给他们一个平台，他们真的发挥出来的力量是你难以想象的。嗯，
就是你只是在旁边是鼓励的人吗？你没有任何的这个参与吗？实质性的参与。
没有，所有权方面跟我没啥关系。他们遇到的一些困难，我都会伸出援手。当他们赔得揭不开锅的时候，我给他们来一点支援。当他们遇到一些这个很现实的一些问题无法面对、无法解决的时候，他们也都会把眼睛望向我。我也知道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又一次的得上场
你是兜底的，就是这意思。
了。哎，也不是兜底，反正就是他们每每遇到问题的时候，或者是他们自己难以解决的时候，他们都会把回头望向我。而那个时候，实际上我也觉得我是有
对。
价值的。当弱者需要你的时候，你是最有价值的。
那你在中东和中国都惹了不少的麻烦，是吧？因为你做的事情，你说的话。那现在美国呢，抓这个非法移民也是比较厉害，你怕不怕自己又一次惹上什么麻烦，连美国都待不了？
我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问过我自己，做这样的事情一定是会被人盯上的，因为你也许觉得你做的是一个好事情，但是有些人会认为你做的是一个恶事情，他会把你想得特别的那什么。在一个美国经历过911啊，对于穆斯林的身份非常敏感，我又从中东来，又是学伊斯兰的，所以呢，就是用当时这个中国警察给我说的那番话，你符合标准的恐怖分子的所有特征。对，也许是这样吧。但是我相信一个坚信一样东西，美国依旧可以说，虽然说它的宪政数次遭到了挑战，但它还没有被击垮。如果有一天我在这里都没有办法去帮助弱者，我在这里都不可以自由的说话，我相信历史会记住我。人不就活着几十年吗？如果说又一次让我去漂泊，那我将会乐于面对我所即将面对的人生，包括我的孩子。我妻子曾经说："你这样做，那么将来我们的孩子会怎么样？出什么问题的话怎么办？"我说："我父亲说过，每一次的经历都是我们这个家族自我丰富的过程。
那我能问一下，就是对你来说，你怎么看？就是现在全球，就是西方世界，从欧洲到美国，其实都可以说是有一股反移民的这种潮流，对不对？这种右翼上台，其实和这个反移民的潮流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的，对吗？
是的，我们如果说是去说这个移民话题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观点。 我们只是简单的去说一说近20年来的大量的这种移民。当然，这个移民呢，很多人会有一个括号叫非法移民。无论是从伊拉克战争，还是阿富汗，还是叙利亚，那么这些年来，移民的主要构成部分在欧洲就是这些人，而美国的构成部分是来自于南美。那么，如果我们可以多思考一个问题。这些人们为什么要抛家舍业跑到别的地方去？难道是这些人们就是不爱自己的家园、不爱自己的土地、不爱自己的亲人吗？我想答案显然不是这样的，或者说绝大多数人不是这样的。他们为什么离开？谁制造了这些问题？谁促使这样的一种不公的出现？全球化的时代。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分配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全球分配不公的问题，甚至连美国、欧洲自己国内的分配的不公的问题，都在引发政治的动荡。而人们都喜欢把问题推向什么？推向弱者，推向一个没有能力、没有话语权、没有反抗力的弱者。而移民，特别是被很多人所括弧的非法移民，成为了所有事情的替罪羊。我的。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位老师告诉我说：“你们活在今世的时候，当你们听到‘责任总是弱者的’时候，你们一定记住，那是强者的无耻所造成的。而正是移民的问题，或者是非法移民的问题，如果不去从根源上去思考和看待这些问题，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我发现有很多的自己并非是强者的人。”在对弱者也采取和强者一样的姿态的时候，我为这些人感觉到身后发凉。
也有一些人，他们当然会说，就是。是一个现实问题，是吧？就比如说，再是这些发达国家，它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一下子涌来太多的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它确实是会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的。他们可能会觉得你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支持移民的，或者是只能看到这些人的困境，而看不到现实的一些问题。
前年的时候，达赖喇嘛尊者曾经说了一句话，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甚至批评。达赖喇嘛尊者说："我支持移民回到自己的家园。"实际上，我想在这里讲，我也支持。问题是他们回不去，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难以回得去？像我是因为政治原因，但是更多的人是什么原因？是战争，是气候。是各式各样的问题和长期的社会矛盾所构成的，而当一些国家强大的国家说我们没有能力，你们会冲击我们的时候，是的，的确，像美国也好，欧洲很多国家实际上是没有这个能力了，已经或者达到了一个峰值，引发了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可是当他们贪婪的胃口去攫取。那些人的家园的政治、地缘政治、矿产各个方面利益的时候，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消化不了。而当责任到来的时候，他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应该问一问他：贪婪的时候，他为什么都能消化得了？
对你来说，就是移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呢？移民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选择移民除了工作迁徙的必要的移民之外，其他的任何一种移民背后都有无穷无尽的故事，大多数故事都是凄惨的。不是说所有的移民都很凄惨，但是在我所遇到的移民，不管他怎么样去讲，怎么样去讲，其实都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工作性质的迁徙，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高升啊，或者怎么样啊，派到你到香港去，派你到加拿大去啊，派你到什么什么地方去，这种我觉得好像似乎很多人都很快乐。但是无论如何搬家离开，无不是一个伤心弃绝伤心之地的行动。
在这儿，我可以推荐一下我最近在听的一个有声书啊，是看理想这个 app 上面有一就是葛兆光老师他主编的一套书，叫《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我最近因为我也不太想看政治新闻，我就整天就听这本书，就听了下来，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实际上，全球史人类的历史就是各种的大迁徙。是吧？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人类现在的样子，所以大家又觉得说，哎， 我们要把这种大的融合要往回走。我也不知道说怎么想，但我也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个移民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就是说实际上我和很多中国人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在欧美很多国家，他们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就会对这个全球化有各种各样的憎恨吧。所以这个事情我其实不是太能够想得清楚来怎么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这个历史，人类的历史就这么一直走了下去。当然也可以说有的历史上总是有闭关锁国的时候，然后也有开放的时候，但是美国作为一个移民政策上一向都比较开放的国家，突然变成这样子，我也觉得是其实是有一点陌生的。
我觉得不陌生。
不陌生啊？
不陌生，一点都不陌生。我对美国的移民政策其实本质上来讲的话，我们都是学文科的，但是我最近这几年被我的很多观众教育之后，我现在慢慢的开始拿数据来说话。我发现一件事情啊，这个美国实际上包括 Donald Trump， 他遣返的移民的数量还没有奥巴马的2015年2014年的人数多啊，所以美国的所谓的反移民啊只是一个政治噱头啊，他没有办法做到啊，在一个美国怎么可能不输入被别人教育抚养成人的年轻的劳动力壮丽进入美国呢？其实移民是一个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但很多人呢算的账呢都是个人的小账，甚至感官的账啊。就像我认识一个我的邻居，他连一个所谓非法移民都不认识，他天天喊的移民的问题威胁如何长如何的，当你问他威胁你啥了的时候，当你告诉他如果你真的把这些移民都剔除出去，明天垃圾就得你自己倒，明天你去吃一个汉堡的时候就得倒20美金，明天你去曼哈顿的时候满街都是臭水沟，因为这都是新移民在做的工作，为什么要反他？当你跟他去讨论这些的时候他不讲啊，因为他是一个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所以有时候这个反对的人很复杂。但是我相信美国社会有一个最大的一点，就是它实际上还是利益驱动性的资本主义利益驱动性的社会，它不会无视最划来的劳动力，就这样被拒之门外啊，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也不能说美国社会一直都是这么欢迎移民的，因为历史上也有很多很多次，从意大利移民、爱尔兰移民他们都不想要的，后来是中国人不想要，对不对？ Latinos 这种拉美裔的，这我们当然就说一向都有，但是因为现在是尤其对中国人是其实是越来越不友好了，所以我自己会更加感同身受一些说了这些话。我们请每一位嘉宾推荐三本书或者是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呢？
我推荐的肯定是大家都没人看的书或者是电影。我准备了有三个，有两本书啊，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它叫《雨水危机》啊，就是下雨的雨，它是西班牙语的一部电影，它是西班牙的一位导演所拍摄的。这个片子呢，拍摄的现距今也有十几年，快20年的时间。它描述的是一个大家不认识的南美洲，一个玻利维亚啊，很多人经常会讲玻利维亚的这个总统啊，之前的总统莫拉莱斯是一个极左派，然后如何如何，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会选择莫拉莱斯这样的人。那么去看一看《雨水危机》，也许你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的黑暗程度或者是恐怖程度，只是你之前不认识而已。看一看这部电影，我相信对每一个人认识一个对，特别是对中国人遥远的南美是有帮助的。第二个呢，我想推荐一本书，这本书呢叫 Morning in Jenin， 就是杰宁的早晨，这是苏珊·巴勒斯坦的一位作家所写的。这本书它刻画和描述的呢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所写的这本书呢可以让我们很多的观众在今天的巴以的加沙战争的背景之下，可以理解或者了解一些巴勒斯坦人到底为什么要拿石头去打坦克。无论你喜欢谁或者是你支持谁不重要，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支持生命的。如果你是支持生命的，那就去看一看最微弱的生命在呼喊着什么。然后另外一本书呢是和维吾尔人有关， 我有一位朋友他叫这个塔伊尔，他呢前一段时间写了一本书，叫《在黑夜里等待被捕》。他这本书呢是维吾尔人，他是写自己的故事，他是如何在黑夜的恐怖恐惧，每天听着晚上哒哒哒哒的一阵脚步声，把隔壁邻居的门撬开就抓走了，一家人全抓走，他们就等待被捕当中那种恐惧，用我母亲的话来讲，他那个时候就是天天都是如此，天天心惊，以至于到了后来80年代，回到我的母亲回到兰州之后，有时候呢，早晨呢，我们门口有个学校，学生们去早晨跑晨操的时候，我的母亲就会瘫倒在地上，因为
哇！
听到了那个脚步声。她说，穿着那个秋鞋的那个跑步声，她就心里恐惧至极。而维吾尔人在黑夜里等待被捕。如果你读完这本书，你就会理解当下在中国在发生什么。毫无疑问，我推荐的两本书和电影都是悲伤的事情，不一定是快乐的事情。但是理解这个时代的悲伤，是我们快乐的真实的基础。谢谢，不明白博客。
谢谢马巨，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